罗成啊，为秦琼攻打铜旗镇给铺平了道路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罗成自从看到罗松被秦琼活捉过去之后，罗成就知道罗松把阵图带过去了，下一步几天之内秦琼肯定要攻打这铜旗镇。那么攻打铜旗镇的时候，作为罗成他得在镇内给配合呀。罗成就想，我怎么配合呢？这个铜旗镇里边最关键的部位是哪儿呢？他就想到就是中心这铜旗。铜旗上边有一吊斗，这吊斗可很大，这个铜旗有20来丈高，底下是埋在一个大石头里头，这个石头呢凿出一个槽来很深，把这铜旗杆插到里头，这石头地面上露着一块，地底下埋着一大块，因此这铜旗杆不倒。铜旗上面有一吊斗，吊斗上面能待8个人，一面俩，四面是8个，这8个人一天是4班倒，4×8=32个人，这32个人都是挑选的，精力充沛，身体素质好，对大隋王朝最忠诚，而且眼光好，也就是眼力好。那个年头不知道有没有试着眼力的那种仪器，起码都得是 1.2 啊或者 1.5 啊这样的眼睛，近视眼一律不要。干嘛呀？在上边就是瞭望全局，4个方面，只要是有敌军往里一进犯，他在上边就发出信号，吹号角，升旗，就干这个的。罗成就想到这铜旗里边这32个人是最关键的人。罗成天天不闲着，以巡视为由，在这个铜旗镇里边他到处走。你别看都叫副都总管，丁彦平这老爷子呢就不这样。丁彦平是从来不动，没事坐到屋子里边喝茶，早晨晚上练自个儿的双枪。这罗成呢一天3遍给丁彦平请安的好，其他的时间就满镇里边乱转。这一天罗成就跟三江王杨义臣就说了，说咱这个镇里边最辛苦的是哪儿啊？杨义臣说，你说哪儿呢？罗成说，最辛苦就是守铜旗的这30多个人，他们一天4班倒，别人都可以在下边休息，他们不能休息，眼珠子始终瞪着，关注着敌人的活动情况，一旦有人一进阵一打阵，他们立即好发出信号，我们对这几个人应特别关注。杨义臣说，对，应该关注。罗成说，我的意思是犒赏犒赏他们，您看如何？杨义臣一听，这罗千岁想得周到，说就按您说的办，应该犒赏他们。罗成说，您要同意的话我可就做了。杨义臣说，这个事儿不用问我，因为你是这铜旗镇里边的副都总管啊，这都属于小事儿。罗成说，好嘞。就这么着，罗成啊拉着好几十坛子酒就上这个铜旗镇的这个铜旗根底下来了。铜旗根里有铜旗营，就是驻扎着这些个瞭望士卒，到这儿把他们集合了。不光把他们这个地方的士卒集合起来，4个镇门有4杆小铜旗，那上面各有1个人观看，把那些个人也都找来了，找到一起。这罗成会说话，当着大伙的面，罗成就说了，说我呢是这个镇里边的副都总管，我奉三江王杨义臣老王爷的命令到这儿，对众位弟兄来犒赏你们来了，跟你们说呀，你们就是我们这个铜旗镇的心脏，没有你们我们这个铜旗镇就守不住，有你们居高瞭望，可以观测敌人的活动，一旦有敌人打阵，你们就先发出信号，我们就可以策应兴兵，把敌人消灭在阵内。可是现在呢，瓦岗军 不敢直接打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了解通缉阵。那么我们呢，又不愿意出去和他们交战，我们这叫以逸待劳。瓦岗军是远路行军到此，正在耗费他们的钱粮物资，我们呢在此驻守，正等待他们精疲力尽之时出骑兵而消灭之。现在这两种可能，罗成说：“众位，你们想想啊，一种可能呢，这瓦岗军在外边想打通缉阵而不敢打，靠的时间太长，粮草尽绝，他们没有力量了，自己是不打而退，这是一种可能。再有一种可能呢，他们拼出死去，孤注一掷，贸然打阵，只要是一打阵，他们是必死无疑，我们必胜。那么这两者究竟是他们是采取哪条，现在我们还不好说。瓦岗军和我们是双方对峙阶段，正因为是这么个阶段，对你们来说呢，这就很煎熬，你们天天得瞪着眼睛看着。其实呢，你们也不必那么费劲，到时候啊，该休息休息，该睡觉睡觉。我断定瓦岗军起码说最近十天之内他不敢打通缉阵。看你们太辛苦了，王爷有这个意思，给你们带来一些酒，带来一些菜，犒赏你们。哎呦，这看通缉的这些个瞭望者一听说三江王对他们这么关照，差一点就喊三江王万岁了。啊，多谢副都总管，您想着我们。罗成马上吩咐把这酒分给他们，一人一坛上好的酒，接着分菜，平酒方肉啊，各种菜肴都给送来了。罗成把这个酒一给他们，把这好菜一分给他们，一分析着当前的战争形势，这些个守护通缉的这些个瞭望士卒们从思想上也就有点放松了。在这之前呢，三阳王杨义臣对这些瞭望士卒要求的是很严的，第一条就是不准喝酒。可是罗成今天来，某种角度上等于向他们开戒，就是你们可以喝酒，现在还不至于打仗。罗成在杨义臣那可没说要给他们送酒来，只是说犒赏他们。杨义臣相信罗成是个心细的人，也就无所谓了，你就犒赏吧。没想到罗成把酒分给他们了。罗成侧面了解过，这看守通缉的这些人都是年轻人，都爱喝酒，没有一个不喝酒的。这32个人里头只有说酒量大和酒量小的。今儿个这一开戒，这些个瞭望士卒高兴透了，开始喝。说值班上通缉的呢，说你们在那儿就少喝，我们在下边我们喝，到时候我们替你，你们下边再多喝，就这样。所以这些天来啊，这个瞭望通缉的这些个士卒一个个都是醉鬼，每天是8个醉鬼倒班。今天要打这通缉阵了，北方这500名铁锤队往里边这么一行进，在通缉吊斗上的这8个醉鬼正在这观望呢。里边是醉鬼，他们互相之间呢还提醒，哎，我说别睡着了啊，我说在这个通缉吊斗上面，这要睡着了一打呼噜，万一要是让三江王王爷发现了，那就会责怪我们的，我们那就不是小罪名，是不能睡。哎，说着不能睡，这几个在这就是聊，咱不能睡啊，那个或者说点什么事儿，让大伙儿好认真听听。哎呀，这天快亮这阵儿最容易睡觉，我一个劲儿，我一个劲儿打哈欠，我就是想睡觉。哎，我说，那怎么回事啊？你们看见没有？北边，那远处正口里边怎么黑乎乎的，好像进来东西了啊？ 在地下之拱啊。那个说了，什么呀，你小子妈喝醉了吧啊，那醉了瞅着一个人都俩脑袋，北边哪有黑乎乎的，怎么有啊，你看看呢，那边那我怎么瞧着像是我看看。旁边有一位民工在那说了，我知道了，你知道那什么吗，那是野猪。这野猪啊，它有时候啊就跑到咱这镇里边，那边那是经济镇呐、啊。那沟塘子里边没有人，所以有时候这个野猪啊它就进来，它拱着找吃的。找吃的。找吃的它也不怕把它那嘴扎了，那里边净铁蒺藜。野猪，野猪啊，野猪那身上你知道吗，那都拱的松树油子，粘的石头籽儿。身上拱着，嘴还拱啊，嘴野猪那猪嘴的皮也硬啊，知道吧、别大惊小怪的。哎，开始他们真把北边进攻的这支队伍当成野猪了，穿着青衣裳看不太明白，可是这五里地的沟塘子噼啾啪嚓砸着砸着都砸出四里半地来了，天就大亮了。天这一大亮，在铜旗吊斗上，这些个瞭望士卒就看得更清楚了。哎，哎，我说不对，哎，那不是像人一样吗？那都穿着青衣裳，那不 那野猪能有那么多吗？那是野猪群吗？啊，可不是吗？哎呦，这是瓦岗军攻打铜旗镇了，快点吹号角。吊斗上这几个醉鬼这就开始吹号角，这一吹号角马上把黑旗就扯起来了，扯起黑旗就是告诉北方，你们那边有人打阵了。这黑旗一扯起来，北方那个小铜旗上的这个观望士卒呢，那也喝醉了，天天老喝酒啊，那个在上面睡着了。大铜旗要是不吹号角他还不知道呢，一听说吹号角睁眼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瓦岗军眼看就到我们的大营这儿来了。他这也跟着吹号角，这一吹号角把守这面的主将叫大刀洪铎。大刀洪铎早晨已经起来了，正要上外面巡视，没等巡视一听说有敌军进阵，洪铎立即马上披挂齐整，到外边吩咐人牵过马来，手中一提这口三挺板门刀，班干人等乘筏坐骑带领着随军就来到营门这儿，往那沟塘那一看呐、啊，瓦岗军已经临近了。没想到这瓦岗军全都是穿青挂皂的，没有军服号坎，这洪铎手中把刀一端，吩咐一声快点给我开弓放箭。旁边手下这些兵卒一个个摘弓抽箭，刃口搭弦，想着忘了再射箭，射箭来不及了。就他布置队伍吩咐开弓放箭这功夫，这铁锤队拥进来，铁锤队前边这一开开道路，后边骑马的人就冲进来了。为首一人就是铁锤将梁世代，梁世代手中把这一对鞭铁压油锤左右一分，催马直抵疆场，和这洪铎马打对面。洪铎手中把刀一端，问了一声，你是什么人，可是瓦岗山上的贼寇吗？梁世代把双锤一横，我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是挂锤庄的庄主。这一句话倒把洪铎给造愣了。洪铎一听啊，什么挂锤庄的庄主，我们面对的敌人是瓦岗军呢，怎么这挂锤庄的庄主也来了啊，我招谁惹谁了？你是庄主，不在你的庄子里边上这干什么？梁世太说，我干什么，我打你的铜旗阵，你敢打我的铜旗阵，这是为什么？洪铎弄不明白了。梁世太说，为什么，就因为你东陵关的守将，你们那个颍阳关的守将都不是东西，我们看你来气，所以我们就帮着瓦岗军打你的铜旗阵。 洪铎一听简直是没有这样的说道，哦，看着我们来气就打我们的铜旗阵，你这个庄主竟敢助纣为虐，帮着贼寇的队伍攻打大隋王朝的铜旗阵，你还想活不想活了？梁世泰说，不想活了，想跟你玩命，小子休走接锤。我呸！说话间双锤奔着洪铎就砸过来了，大刀洪铎一横，这刀弹的一下子往回招架，两匹马马来马往刚打了没有三四个回合，后边又一骑马上来，谁？秦用，铜锤将秦用。秦用把这一对八愣点铜锤左右一分，喊了一声，梁世泰闪开，让给我。梁世泰一听秦用来了，梁世泰催马过去，带领着铁锤队继续往里打，跟隋军就打在一块了。这些隋军跟梁世泰这五百铁锤队碰上，这可打了没了。为什么？这些隋军平素当中是集体训练，没有专门受过什么武术训练。梁世泰这五百铁锤队，这五百人都是梁世泰的徒弟，专门研究这锤，这都是有一定的水平的人呐。跟着隋军到一块打，这些隋军那就练手了一样。这铁锤摆开，噼啾啪嚓，叮啊咣啊，隋军被打的是七零八散。这边往里边打，那边秦用就跟这大刀洪铎两个人站在一起。秦用摆开这对八愣点铜锤，跟这大刀洪铎两人刚打了四五个回合，秦用把他这个双锤一摆，二马一错蹬，他用左手锤照着这洪铎的脑门子上虚招一点，说着往下砸。其实这是个假招，这个招数有个说道，这叫扬天砸地。虚招了这一点，洪铎横刀往上一架，他以为能把这锤开过去，刀是抬起来了，但是秦用把这锤撤回来了，左手锤一撤，二马一错蹬的功夫，右手锤由打底下贴着他这马后座，奔着洪铎这个脊椎骨的底下就砸过来了。这一招可是实的，由于洪铎架他那虚招，那刀举起来了，再想开这一锤来不及了。秦用这一锤，耳畔边就听咔的一声，人家这个脊椎骨是中枢神经聚集的地方，秦用这一锤正砸到这洪铎的脊椎骨的下部，咔嚓一下子脊椎骨就给砸碎了，神经都砸乱了。这洪铎由打马上扑通就栽下去了，别看栽落地下，一时间中枢神经给砸坏了，这人还没死，大脑思维还在想。洪铎还在琢磨，哎呦，我摔起来了，我得来个就地十八滚，我跑。但是神经都砸坏了，想滚他滚不动了。恰在这一瞬间，后边大刀王军可过来了，王军可这匹马咔咔咔咔冲进阵来，一看那有一个主将在地下躺着，来不及用刀砍，把这马往起一带，这匹马前蹄一抬，这大马蹄子啪嚓正拍在洪铎那太阳穴上，啪嚓这一下子，洪铎大脑不思维了，不光说大脑不思维了，神经也不活动了，于是这大刀洪铎就此结束了自己的短暂生命。大刀王权王军可百刀随后冲入阵中，这阵里边就乱了，这边阵里边一乱，那边秦琼带着队伍也在往里冲，秦琼呢身背后带着是几千名瓦岗军盾牌短刀手，秦琼的头盔两侧都用那种特制的藤甲护耳挡着，这匹虎雷豹的后座以及前脸都有藤牌甲给他特制的架上了。秦琼手中端这条金钻铁路枪，催马冲入阵内。这一冲入阵内，这边自然铜旗上也报告了， 两山上埋伏的这些弓箭手、弩箭手一齐在这发放凋零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像雨点一样。这几千名瓦岗军各持盾牌，挡着他的凋零，挡着他的弓弩。秦琼带领着一些个副将在正中间冲进来了。秦琼这一冲进来，一直冲到阵里头，对过随军守将是铁槊将王骁。铁槊将王骁一听说这瓦岗军从这门打进来了，王骁手中端着就鞭铁槊，直取秦琼，跟秦琼两人马打对面。铁槊将王骁用槊一点，什么人？秦叔宝颤枪回答：“兵马元帅秦叔宝。”一说秦叔宝三个字儿，这王骁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，心想：“哎呦呵，按说我这个阵门不是正对着他们的，怎么他们这个元帅打到我这儿来了啊？”但是碰上秦叔宝了，那也不能说就此败北呀。铁槊将王骁手中把鞭铁槊一摆：“你可知道我是王骁？”秦琼说：“无名小辈，撒马来战。”说到这里，王骁催马往前，摆槊往前就砸。秦琼举枪往外招架，两人马来马往打了五六个回合的时候，王骁这鞭铁槊呢，这槊可以砸，还可以往前扎。两人马一打对面，王骁双手端着这个槊，奔着秦琼的前胸唰，这一槊他就戳过来了。他往那一来，秦琼忽然想起程咬金来了。怎么想起程咬金来了？他知道程咬金这三斧子绝妙的地方就在于敌人扎你他不管，拿斧子照样劈。说对方一害怕，肯定抽兵器往外架。秦琼心想，他那个铁槊往我这扎，我身上里边衬的是唐尼宝铠，这唐尼宝铠是不怕刀枪剑戟的，你扎不进来。与其这样的话，你来扎我，我不往外招架，我就给你一枪。所以看他这个槊奔着秦琼扎过来了，秦琼是一没躲二没闪，只把自己这个大枪也奔着王骁这更嗓咽喉刺过来了。看枪，王骁这说杵到秦琼的前心了，王骁就觉得再往里扎呀扎不动了。这王骁在一瞬间心里还想，这秦琼怎么回事，他的前胸怎么藏着什么东西，带着锅来的啊，我怎么扎不进去了。他心里边这么一犹豫的功夫，这时间差那是多紧凑啊，秦琼那枪已经到了更嗓咽喉了，噗，攮进去了。凉飕飕的这枪尖一进来，王骁就觉得哎呀，我这可是进来了，他那进来了来不及了。秦琼就是一枪挑王骁落马，王骁尸体往下这一倒，这面没有主将了，带着队伍就拥进阵来。秦琼拥进阵来是直奔铜旗，可这个时候赤法灵官单同单雄信带领着一哨人马从中路冲进来了。咱们先说，先用100匹马开道，这100匹马拥进阵来之后，随军一乱，单雄信手摆金鼎枣阳槊，带领着罗士进等人直取黑如龙。